要求习近平辞职公开信在海内外发表后，无异于在中国政坛引起一场地震。近日这场地震仍然余波不断，有消息说刊登这封公开信的无界新闻已经召开内部清算大会，决定关停。在此之前，无界新闻执行总裁欧阳洪亮、执行主编黄志杰等四名员工被警方带走，知名媒体人贾家也被认为牵扯涉及此事而被北京警方控制，而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在国内的亲属也被警方绑架，以此要挟常平停止发表批评中共的文章。那么无界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其背后有哪些政治势力？刊登这封信是一个技术性的错误，还是中共党内确实有反习势力的存在？习近平是否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肃清党内反对力量，进一步巩固个人权利？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基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旅居美国的网名为北风的媒体评论人士翁云超呢，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兄弟被警方带走，目前呢下落我们仍然不明。另外今天我们就看到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评论人士常平，他也在推特上说他的家人也被警方带走。你认为这是不是这封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进一步向其他方向来发展的一个信号？
我觉得这简直令人恐惧啊！就是你可以去查这封信的这个背景，你可以通过你的司法系统一条一条来查，你怎么会把北方和常平的这个父母这么扣押起来？这个我简直觉得是中国好像回到了什么年代了，对吧？这样一个年代，文化大革命都没有这么严重嘛，对不对？啊，没有这么一个恐慌，你突然之间就失去了任何的这个联络，而且这个东西造成的结果是北方和常平他们会在这种这个家属的这种受到牵连之下，他会去妥协吗？他们会不写文章吗？他们不会在社交媒体去发表他们独立的这个议论吗？你只会激起他们更大的这个愤怒，只有激起他们更大的在你这个政权的这个憎恶，你也会激起更多人对他们的这个同情，对吧？其实最近几年我们都是说这个维稳办搞了半天，就是中国最不稳定的这么一个机器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把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连贯在一起把很多无相关的人牵连在一起，把有一些稍微有一些牵连的人应该依法进行某一种程度处理的人，他们完全的不按照法律，其实按照他们的法律都不按照去恶化的这个处理，这样一种恐慌的手段，你只会激起人更多的人采取一种极端的手段去对付你，对吧？你去查一查以你的技术手段，你在中国的这种控制的程度，你难道不能查出来这封信是怎么传递的？我相信会的吧，对不对？你去采取一种方式去把北风的家人给抓起来，把常平的抓起来，这两个一个生活在德国在欧洲这个德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常平是一个很知名的这个媒体人，北风在美国也是一个很知名的这个媒体人，对吧？社交媒体的这个玩的高手玩社交媒体的高手，那你他们的这个影响力，你不等于给自己脸上抹黑吗？你不能等于把你自己的一个案件的孤立调查把它扩展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行为吗？就像早一段时间铜锣湾书店一样的，就像之前的所有的很多事情一样的，比较高于事件，比较普智商事件，对吧？你每一件事情都是给你习近平抹黑，每一件事情都是给你政府呢制造一个恐惧的气氛。你觉得今天的这种气氛，因为会你这样一种行为，会把老百姓在网络上骂你的这种声音会停下来吗？会使人们对你的厌恶会降低吗？对吧？会使国际社会对你的好感会增强吗？不会的嘛，是相反的方向嘛，所以人们把这种行为叫高级黑，那确实是高级黑啊！你把自己再黑下来，对不对？你就抓人家一个老农民干什么？ 北风的这个家里，你看看他的这个照片，你就知道，就是一个老实巴结的一个被你欺压了无数年的一个农民嘛。他跟这个北风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北风写这个，你那会跟他爸爸去讲吗？对吧？长平的家里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啊，长平啊，这个写这些，你能跟他的家人没有关系，对不对？啊，那你这样去惩罚所造成的结果是非常恶劣的，非常糟糕的。但是这个党，这个政权，他没办法从他一个一个的恶劣事情里面洗洗，一定校正，因为他只有用更暴力的手段、更无耻的手段、更残暴的手段去对付他的民众。结果呢，是他们的后果呢越来越悲惨，越来越糟糕啊！习近平不曾经说吗？啊，说苏联崩溃的时候没有一个这个南爱啊，没有一个南爱，南爱是什么？南爱就难道是今天是这样是对付北方的父母吗？南爱是什么？今天是对付这个北长平的父母吗？他的兄弟姊妹吗？你有多少人是厌恶你？这个社会上反对你的人，批评你的人。对不对？厌恶你的人不仅是长平了、啊，不仅是北方了、啊，还有无数这样的人嘛、啊，对不对？你就抓起来，你怎么样？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简直是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当然，回过头来看这个公开信啊，到至今为止，坦率的说，我都没看啊，我就稍微缓了一下。我觉得这种微弱的书啊，属性也不是很严肃，对不对？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没有胆量啊，对不对？你能不能署一个你名字啊？你真正共产党员，对不对？不是不怕死吗？对不对？不是不要命吗？对不对？你为什么印这么一个名字出来？对不对？那当然，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政治的动作啊。这个政治的动作，它就是要激起你内部的矛盾，激起你的这个恐慌啊，激起你的恐慌。所以呢，啊，中共的这个警察部门啊，中共的安全部门，或者中共的这个领导层，他们上当了啊，他们上当了，他们这被这么一个无名的这封信啊，无厘头的这么一封信，没有来源、没有署名、没有担当的这封信，居然如此的脆弱、如此的紧张，你就可以发现这个政权威胁到一种什么程度啊！你是应该查你的政敌，对不对？但是你应该去秘密查呀，对不对？你应该去仔细去了解啊！你这么大张声势，把这个两个这个自由主家的这么家人给绑起来，算怎么回事？对不对？算怎么回事啊？那么这个他这个里面有关联的人，比如他的党，你能不能去抓呀？能不能抓查起来啊？对不对？那些高官，对不对？你怀疑他啊？你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啊？对不对？啊？那么其他的这个老百姓，假如啊这封信退一万步来讲是长平写的，我完全不知道，或者是这个北风写的，又怎么样呢？他们写这样的文章以前要批评你们比这个严厉多了，对不对？这封信呢反而比较温和，以党的这个口气写的。我看我不相信是他们写的，对不对？你把他们这么处理有什么用啊？无非不是把你封这封信进一步扩散呀。所以你抓了以后，而且《纽约时报》登了，对吧？可能《华盛顿邮报》也会登，未来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会登这个信的这个内容，对吧？中国老百姓、中国的官员、中国的商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多人去了解这封信，对吧？你哪里是这么一种处理的方式啊？这种处理的方式等于是帮助了这封信的扩散，帮助了这种恐慌的扩散，帮助了你自己的这种内心的脆弱暴露给更多的啊这个人啊，这个是我就觉得他们的整个的思路为什么是这么一种思路？但是当然，他们维持了他们的这个统治，他们可能找不到更多文明的办法。但是我只是觉得为他们感觉到可惜，为他们感觉到遗憾，他们本来可以不这么做的。不应该把这个矛盾激发到这种程度，让他们一步一步把矛盾激发下来，只会激起更多人的关注而已。
好的，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无界传媒呢，这个网站曾经刊登过这封公开信，但是我们看到有消息说这个无界传媒那已经内部召开了清算的大会，已经决定关停，您是不是也看到了这样的报道？
啊，是看到。一个呢，就是罗长平他披露了这个消息。那么，另外呢，这个无界传媒，我个人也有一些了解，因为这个他们成立的时候，他们也搞了活动，这个我还有幸去看了一眼。所以这个我对无界呢，我一直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这个由新疆这个宣传部控制的这么一个党媒，那么但是呢，我上次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认为就是无界传媒， 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不会做一种自杀的动作来这个，因为他刊登这样一封信，对于这样一个党媒来讲完全是一个自杀动作，他有什么必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做出这样的动作呢？所以这个从逻辑上是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这封信会出现在无界传媒上？我觉得除了这个所谓这个大家说会不会是黑客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些媒体啊，一些这个互联网媒体啊，他们有自己的比如说内部讨论的区域，但是呢由于误操作，也很可能把这么一封刚刚看到的这封公开信，他们发表到了这个他们的公开的部分上。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截图呢，这封信是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栏目上发的，这就更无厘头，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一种误操作。但是呢这件事儿来讲由此引发的可能一个呢，我们知道就是他的第二大股东阿里巴巴提出来就是大家散伙，那这个呢其实阿里巴巴名义上是大股东，但是阿里巴巴并没有，就是有一年的时间了，快要成立一年的时间，阿里巴巴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所以他不想继续玩，那么也是减少他的损失的一个理由。但是就是现在我觉得这个警方呢可能是很想办一个大案，这个很想办一个大案，就可能就采取一种没有什么逻辑的一种刮腕操，就是这个连着那个，那个连着那个，他就把所有的关联的全都查一遍。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就联系到了财讯传媒有王伯明，那么又说王伯明和王东明是兄弟，那么这个就他就会牵扯一个太子党的背景，然后呢再从宣传部系统什么蒋建国，还有呢什么这个新疆这个江春贤，所以这种其实这几个人啊，或者这几个派系啊，或者这几个这个来历啊，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什么关联或者瓜葛，反正都是赵家，但是呢你要说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反击联盟，就上次我就说了，我说我认为这个没有，这个不合逻辑，但是呢你止不住他们非要这么想，为什么呢？这封信太让人恐惧了，是吧？他还居然敢威胁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家属，这点呢我估计可能是遭致这个非常的震怒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封信呢它大概就是1500字左右，这种写法啊是应该是一个这个互联网传播的内行写的。为什么呢？他非常懂得，就是我们一般都知道1500字的这个文字是最便于在网络上传播的，但是体制内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这个明白人会这么干。你看这个杨振武的这篇文章写的那叫又臭又长，
8000多字，
但是这篇就没有，这篇他所有的关键问题他都点到了，而且呢他甚至还发出了威胁，所以我觉得可能呢导致了就是领导的这个雷霆震怒，就一定要查出这是什么人。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后果，就我以前讲的这种铜锣湾综合症的后果，就是你越是大张旗鼓的去查一些事情，就造成了在互联网上这件事情会迅速的传播，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本来你不想让人知道或者你很怕人家去知道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有些愚蠢呢确实是我们教不会的，就是他会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那这一点这个我觉得谁看了也是没办法，那就活该吧。所以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我觉得最后这个案子会怎么样，现在看贾家已经放回来了， 当然还有部分的控制还不能够回家，但是呢他已经放回来了。我觉得啊，这个案子可能还会继续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不要着急就做出一个什么会倒席啊会怎么样这么一种结论。你看现在习主席又要访问捷克，又要到美国来参加和风会，可见他还不到那个大家或者是某些的这个媒体猜想的那种程度。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一厢情愿的按自己的愿望来解读一些事件，比如我们有两位老人家也经常这样解读啊，一位叫辛子林，一说就是这个存在着江和习两个司令部，然后所有的坏事都是另一个司令部干的。然后还有一位老人家也很有名，铁流，他呢就是所有的坏事都是这个刘云山干的，然后习主席是明君。其实这种解读其实只是从他们自己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想象来解读，我觉得这种解读其实也是不客观的。
嗯，
但是呢就有人信，因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个东西，那就会有人信。所以这个我就说到这，再多说了也得罪人。
好，接下来我们听听听众观众的看法。全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宝山你好。
你好。
这种公开信呢，无非是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习近平啊反腐触及了一些政治利益既得者和经济利益的集团，打到了他们痛处，这是有言之实，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有些人呢，就是为了的话说骂两句共产党了，说照哪样，然后和美国打点球，为了出人头地。这无非就是这两种情况。然后的话我就说在中国呀，说控制点言论是应该说是对的，因为啥呢，在中国呀你要不控制点言论，你像说和敌人美国都日本的话核危机经验等情况，说中国奶粉有问题，上的话就是香港把奶粉抢光，说中国呀就信谣，最好的媒体就是负面的花边的和负面的，国家的话说是这自主乱局马上就出现，这么大国家14亿人口，咱们还是说中国人还是说相应点，说发展点经济还是比较的好的。
好的，
我这个观点是不是话挺能赞同，谢谢。
好的，谢谢辽宁孙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你看我就觉得吧，民主和专制的那个国家就是很不一样，你看这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你像那个习近平他搞专制，对不对，他就会在执政的时候要得罪很多人，你不做有些事情你不惩治也不行，对不对，你惩治了也得罪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心寒，对不对，是不是，那么的话他们这些人被惩治的高官他必然进行报复。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中国要改成民主体制了，实行法治化，以法治管理国家，凡是那做了坏事的人全部把他交给法庭去审判，不关我个人的事，是不是，你看习近平王岐山下台之后他们会怎么办，他们给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他们整了好多高官呢，高官那些子女，他不有子女吗，他就说我的父亲他做了贪官，你们还好多没抓住呢，对，为什么偏偏抓住我的父亲呢，我的父亲后台不硬，是不是，他下去他就会反共产党，对吧，他们也是共产党，你跟丢不进去反共产党，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习近平他说了威胁他是很正常的，所以专制体制很正常的那个做法。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共产党应该反思为什么就是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有一封信要求马英九蔡英文下台的公开信，他们会怎么处理，到底是信有问题啊，还是你有问题，共产党本身是问题，共产主义本身是为了处理资本主义的专制，但是采取的很多措施都脱离现实的，当然了，但是到底是要怎么走还是要严肃的思考认真的执行。好，
好，谢谢浙江李先生。最后是海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听到您了。
我听到这个，最近看到你们这个微视，我觉得的话呢，这个这件事情并不奇怪， 但是我觉得的话呢，你们这个卫视上的一些这个专家啦啊、我觉得很奇怪，在有色眼镜来看的这一件事情，本来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制度，都有它的管理原则，那么现在出现这样一件事情，也可能是黑客攻击，也可能是误传，没有什么大不惊的小怪的事情，那么作为中国政府去查这件事情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些专家在上面呢、啊、故意攻击，是恶意的，那蛊惑人心。我觉得的话，你这个美国之音如果请这样的专家，只会引起人们对你这个传媒的恶感。所以我希望你们还是应该话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和分析，这样还让人感觉到你这个美国之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否则人家只认为你们还是立场有问题。
好的，谢谢海南王先生。我给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每人一分半钟的时间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听众观众他们提出的问题。先请和平先生来回答。
我要回应一下张先生的问题啊，我当然同意张先生的看法，就是把中国内部的这种现在所出现的恶劣的状况，简单的归结于这种内部的派系的权力斗争，这种过于简单化，我是同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这个反习或者是倒习的势力确实是存在的。出于这个他们的利益受到伤害也好，或者是出于中国应该走现在民主的道路也好，那么这些人会不会结成一个联盟，这个还很难说。但是这种力量对习近平确实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呢，对于他的权力是一种威胁，对于他的安全是一种威胁。所以说查这封信对于习近平来讲是符合他的这个安全的逻辑的，符合他的这个正确的逻辑。所以这封信我们并不知道查到了什么程度，这个派后面到底是不是有中共的势力，我们现在并不清楚。我前面所谴责所批评的是不应该去惩罚这个可怜的长平和北宫他们的这个家人，你应该去惩罚去追查那些你认为追查的这个责任人，而不是去把无辜的人联合在一起拘留在一起，这个是我非常严厉谴责的。至于他们后面的这个结果怎么样，我们等到中国警方或者是中国的其他部门去调查出来，这个犯案人、这个写信人、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希望尽快有这么一个结果出来。
好的，张立凡先生，抱歉，只有一分钟了，请您简要的回答一下。
我觉得根本就是大惊小怪，就是这个事儿本来没有太大的事儿。但是呢，就是一箭射进了庙堂，把这个大家都吓坏了，其实就是如此而已。然后呢，借着这个事儿呢，要想整掉一些人也是可能的，就是搞个国会纵火案嘛什么的，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这封信写的还是有一定水准的，但是呢，它击中了要害的。但是呢，它也引发了恐慌，然后呢，也引发了各种过度的解读。但我们从来就是说，习的这个肯定体制内存在反习的势力。但是呢，你要说现在就面临一种决战，我认为完全没有这个。现在只不过就是暂时的，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个情况出现。真正的决战可能还在19大学。谢谢。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